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象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叫无数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你致电2409-1233，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gnci.org.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给你。
首先我就很想跟大家来看看刚才一些敬拜。在大年敬拜的时候，我今天的声音的发声还未好，大家看听得到。在我们去大敬拜的时候，有些什么我们需要注意呢？我自己本身的声音高不成低不就，就不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我就相信你们教会里面肯定有一些声音是好些的人。但是有些原则我觉得是需要注意的。就在我们大敬拜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周详的计划，这个第一样。没有计划，那个敬拜可能是一团糟，都不知道是为什么，不知道是做什么。唱完之后，唱完的诗歌都不知道唱了什么。第二，有充足的准备。这个准备包括到什么呢？是包括到甚至领诗的人、大敬拜的人，他对歌词能够熟悉。熟悉到一个地步最好了，能够背出来更加好了。即是最好能够冚唪唥背出来，这个是最好的。另一方面，他起码能够将诗歌和诗歌之间的连贯性可以连得上来。唱完这首跟着是什么呢？到底怎样来将它连埋来呢？这个是需要时间。我就觉得专心点可能会好一点。如果你冚唪唥的一切冚唪唥由一个人带晒，可能会比较分心的。我就鼓励同工，你们回到去你们教会的时间，你去尝试一下，找些专门在方面有恩赐的弟兄或者姊妹来到专门大敬拜的方面。我觉得这样会对我们的敬拜有很大的帮助。第三，甚至在诗歌的里面，在敬拜的诗歌的当中，已经是有一个信息在里面。这个信息是什么呢？这个信息就是纵使没有讲到都好，是会到领受完这个敬拜的时间，他都已经知道神要对他有一个信息。刚才我跟大家来唱的诗歌，首先我就跟大家来去敬拜，敬拜完之后跟着你解释为什么我们要敬拜他。好了，当我们讲完为什么我们要敬拜他之后，跟着第三方面就是我们怎样来去敬拜他，怎样去敬拜他。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次序的本身是继续这样来去下去，但将来在你们自己大敬拜的时间，你可以自己有自己的一个编排，但是最好在编排的里面你起码有一个 message，有一个信息在里面。第四，我想在诗歌和诗歌之间是加入一些比较精简到题的说话来去贯穿整个诗歌，这个是最好的。我过去参加过很多不同的聚会，有些呢真的发觉到沉闷到叫人睡觉，也都有些呢是真的讲话太多，是以致到会都不能够投入在里面。但是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当中最好是用一些比较精简的，不要讲太多东西，好精简，将一首诗歌连到第二首诗歌的当中。而第五，最好啊！当我哋开呢个敬拜，慢慢熟咗之后，大家都比较上已经投入晒喺敬拜嘅当中，就俾会众都有啲回应嘅祷告。我自己感觉到呢个系最好嘅机会。喺我哋自己祈祷会嘅时间咧，我哋礼拜二晚祈祷会啊，当我哋敬拜经过一段嘅时间嘅操练。弟兄姊妹都开始投入在里面，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已经投入了，我们就在诗歌和诗歌之间，我们给他们去发出赞美，就是 对神的一个赞美，结果他们就在会众当中自己去发出赞美，发出完一轮的时间感恩之后，我们跟着继续去敬拜里面。接着第六，如果我们要重复的时间，一定是有这个目的在里面，如果没有目的的时间，就 不一定要重复的。特别是我想可以避免的一些东西，男的唱一次，女的唱一次，现在是谁唱，现在是谁唱。我想在这个机会，如果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我想这个机会尽可能可以省出去。然后接着第七，如果能够记诵的时间是有很多的好处在里面，我都鼓励大家能够有这个诗歌可以记诵了它。那首呼出与吸入，受苦有益，可以向山举目，所有这些诗歌的本身 我很多的时候呢，可能冲凉的时候唱，或者在我自己行紧的时候唱，或者我走紧路的时间，我得闲的时间我们自己在这里唱。我发这些诗歌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大的一种的激励。另外第八，在我们选诗的时间有一样很重要，敬拜的焦点不是在人那里，焦点是在神那里。然后跟着第九，每一次敬拜的里面，我觉得都需要有一些地方有回应。这个回应在哪里呢？就是 how to， 就是怎样来去敬拜他，怎样去亲近他呢？就是刚才那首的诗歌最后那首付出吸入是一个回应，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回应。我觉得我们将来在教会里面的敬拜，其实都应该除了我们要赞美，除了我们要感恩，除了我们点解讲出点解我们要赞美之外，也都需要有一些诗歌是讲出我们是怎样来到回应我们的神，怎样去亲近他，怎样去侍奉他。最后一个适当的身体的言语，我觉得是好的。有很多的人就以为举亲手啊拍亲手呢就是灵恩，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很肤浅的一个看法。拍手不一定灵恩，举手不一定灵恩，甚至跪在那里都不是灵恩，甚至跳舞都不一定是灵恩。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如果你发觉个诗歌的里面是能够给你一个合宜的领受，举个例，付出，我们付出，我们吸入，我们吸入，你吸入可以这样来吸入，是神一切的丰富，是神一切的丰富。你可以用一个适当的身体的言语来去表达。我自己本身呢参加过很多不同的敬拜聚会，有一样的，虽然在理论上对方言、知识的言语、特别对那个神医的方面的看法我有很多不同，但对灵恩的方面的敬拜有一些东西我很欣赏，就是他很防，很防，是无拘无束的，就是去敬拜。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今天方派的教会是需要学习的一些东西，甚至去到的地步，即是他说我要跪拜他，跪你就跪在这里。我今天在崇拜里面讲很少有这些东西，即是你觉得很尴尬的，人家觉得很噁心的，很唐突的，不肯做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有些善言下面，越放的敬拜，越是投入的敬拜，这个敬拜是越好的。但是当然在我们带领敬拜的时间，有些人是需要避免的，特别在团契的聚会当中，小组的聚会当中，避免什么呢？第一，任人去选诗。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是这样的，诗歌是要来等人的，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来到的时间可能毫无准备，可能带诗的人 都迟到。结果来到的时间，你们喜欢唱什么诗啊？你讲啦，你讲啦，大家互相去选，这个是一定要切的事。第二，无的的重复，继续不断的重复，但不知道为了什么。然后第三，为了等人，为等人去敬拜，我觉得是羞辱了我们自己，剥夺了我们自己的机会，即是羞辱了我们的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千祈要避免的一样东西。然后跟着下来呢，是为唱，为了唱歌而唱歌。到底什么叫为唱音乐而敬拜呢？即是说简先冚唪唥找那些好听的，但其实个内容的方面完全真的无闻的，可能是为了个旋律好听，那就揀的。这个呢是应该避免的，是绝对要避免的，那一定要避免。然后跟着下来呢，我觉得有一样东西很重要的，就是没有中心的敬拜。就是到底在敬拜里面，到底我们要顶住来去到一个怎样的境况里面呢？没有的，没有个 message 在里面，没有中心的，没有主题的。然后跟着怎样为了好听不揀内容，或者是没有准备的敬拜。然后最后的时间呢，临急先去找司琴。这些敬拜的本身呢，是一些千祈要避免的一些的时候。在今天环教会的复兴的当中，如果我们的敬拜不复兴，无论我们的小组搞得多好，在我们的小组的生活里面，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你始终会觉得是有一种阻碍在里面，是阻碍了弟兄姊妹的灵性在继续不断去成长，也是阻碍了我们自己去亲近神，阻碍了我们自己在神的里面有一种兴奋的心来去侍奉祂。所以值得我们去考虑，第一，在你们教会当中去找一些真是有恩赐的人来去负责大敬拜，就不要偏排任何一个执事，你负责一个礼拜，总之是执事你就有恩赐的，差不多是这样。实际上很多执事没有恩赐的，上到去的时间呢又走音，愿意全部都不懂带的，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你就不应该给他带。唯一的就是找那些有恩赐的人来去带，这个值得我们。跟着呢，我们很想继续我们小组的课题，跟大家来讲讲 恩福堂的一些挣扎。我们很感谢神，福音月间举办这个聚会，我觉得是对香港的教会来讲是一个好的开始，给我们去思想我们前面发展的方向，给我们学习去挣扎怎样在我们目前这个教会的架构里面来找出一条的出路。我首先给大家来看看恩福堂过去六年几那个增长的情形到底是怎样，然后给大家来看一看理想和现实是有些差距的。首先我们来看看，就是我们在84年10月的时间，恩福堂就开始有一堂特别的崇拜搬了出来，就是窝福的其中一堂分堂的，就是一个不同的第三堂的崇拜分了出来，我们叫做中堂崇拜，就租了一间学校或者借了一间学校来到开始。84年10月一路去到86年4月，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专人的牧者来到牧养他们，主要就是一班已经有了家庭的那些弟兄姊妹，因为他们见到当时的女青年会，就是在窝打老道山的女青年会逼得太犀利，已经没有地方再容了，就所以你要疏导那些人潮，所以就分了大概100人出来。由84年一路去到86年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主要就是因为当时来讲就是轮流去讲道，牧者都是分开的，而第二方面他没有一个很独立的一个主学的课程，没有独立的一个团体的生活，没有独立的创立的那个小组的生活，没有独立的一个牧者来到去照顾。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听执事跟我讲的时间，他就说过两年的时间里面大致上没有差别，来来去去都是那班人，没有新的人来到去教会里面。我就大概在86年4月的时间，我们就在美国那边回来这边牧会，而牧会的时间我们主要就是分担窝福堂其中一堂的崇拜，就是这个中堂的崇拜，然后就在那边来去成立一个叫做分堂一个姊妹。由86年4月开始，我们见到教会就开始有起色，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深深的感觉到教会的增长个锁匙在哪里呢？个锁匙就在牧者那里，如果教会是一个牧者来的专心牧养的时间，这个教会肯定是有增长的。团契的增长是在乎个导师，个锁匙揸在个导师那里，小组的增长是在乎小组的组长，组长是有生命力是有供应，这个组自然就有增长，是小组的组长是有生命力，这个团契就跟着有生命力，而团契有生命力整个教会就有生命力。但我们见到初期来讲，我们回来的时间慢慢见到教会开始有增长，去到87年9月底，我们开始独立成为恩福堂。从过去的增长里面，你见到其实每一年都是有增长的。86年去到87年，我们增长了差不多100人，然后88年比起87年，我们增长了120人左右，然后89年比起88年的时间亦都是有增长的，是一路都有增长，唯一稍微慢一点的时间是去到89年到90年的时间。为什么那个时间已经缓慢了下来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在方方的地方，金巴伦道一间方方小学那里1600尺的礼堂，那里已经三堂坐到爆晒棚，已经没办法能够再容纳人，甚至我们试过有两个暑假焗晕人，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有很多人来到的时候觉得饱和已经开始饱和，没办法能够再突破。然后接着呢，我们去到91年的时间，我们就搬堂搬到长沙湾，搬的时间呢，我们就损失了大概60几人左右，结果呢我们打回原形，本来是有450人左右的，我们退回大概400人，但是一搬了之后，92年比起91年呢，我们发到人数的增加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在短短两年的里面，我们增加了200几人，大家可以看到由400人去到650几670，现在我们大概670人，是增加了270人，在两年的里面是增加了这么多。或者我跟大家来讲讲的，小组开始的时间是大概90年中的时候。那你们会看到的时间，你一定会看到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是什么呢？牧师、苏牧师，你们教会小不小组都是增长的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我老实告诉你们，是啊，我相信恩福堂不行小组都是这样增长的。大家看不看到，即一路都是这样的，不过就行了小组之后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在这里。这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告诉大家，即可能有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在我们搬堂的时间里面，我发觉到一样东西很奇怪的，是我们以前很少考虑到的，就是当我们搬到一个地方之后，我们少了一班人，绝大部分呢是没有参加小组或者团契生活的人，那班人走了。第二，我也都见到留在这里那班绝大部分甚至差不多全部都留在恩福，即是说恩福搬到哪里，那班人就去到哪里。这个是有小组生活的人，他们的归属感是强很多的，这个第一。第二呢，当我们发教会慢慢发展，发展到去到四百多人的时间，我们发觉到一样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找人侍奉越来越困难，找执事越来越困难，找团契的职员越来越困难，找组长越来越困难。为什么呢？后继无人，做来做去就是那班老的班，就是那班很经验很丰富的班，就是 有供应的那班，做来做去就是那班人。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时间，我们一定需要寻求一个突破的方法。如果我们不去寻求一个突破的时间，教会会死在这里。这个教会一定会去到一个地步，这个地步就是什么呢？绝大部分的人就在这里生锈，他在这里看戏，看看就生锈了。而少部分的人呢，就是因为继续不断的付出，迟早会耗尽消尽，会 burn out。 而第三样我们看到的，就是过去的经历里面，神给我看到有些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过去的恩福堂是以一个牧者为中心，就是这个牧者讲坛有供应，信息有供应，教导有供应，草好人啊，我下头很多人来，他们来做什么？来食草，来食草。但是当这个牧者一转变的时间，一不在这里的时间，那些会众就开始走了，他就跟第二个了，他不会留在这个教会，没有归属感，不会有参与的，不会去侍奉的，他们坐在这里叹的，他坐在这里听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来的。如果我们一天不去改变这个现象，一天恩福堂当苏永士走了之后，整整下就会倒闭的，有可能。但我不知道到几时，但迟早我们会看见一个这样的现象，就是一个好的牧者或者一个其他的教会里面，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少人做事，然后跟着吸引到的会众就很多走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就开始去考虑小组。为什么我们教会考虑小组呢？七个原因。这个是我们自己教会是经过几年的摸索，是几年的挣扎的里面，我们自己寻求出来的所看到的一些东西。在执事会的里面，我们讨论了很多，我也在同工会的当中跟同工分享了很多。我们为什么要行小组呢？第一，因为小组是一个稳定的因素，教会要稳定，一定要开始小组。每一个弟兄姊妹有个归属他们自己的小组生活。当我们搬堂之后，这个现象就比我们看得更加迫切，因为恩福堂平时很多来宾，但是前门很大，后门也很大，这个是我们的问题来的。我们是来来去去没办法能立住那些人的，为什么？没有根，人来都没有根，他们在这里行行行的就走，一阵就走了。他们只不过是当这个是一个旅馆，只不过是当这个是一个看戏的地方。所以小组是教会稳定的一个因素。第二，小组可以帮助我们去堵塞那些缺口，这些缺口是包括到，就是当我们没有一个领袖的人才出来的时间，我们没有足够的同工来侍奉，执事侍奉的时间，小组是培养人才最好的机会。特别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要求每一个小组在一年的里面，他一定要物色到两个小组 potential 是有潜力的组长出来的。每一年他要物色有两个有潜力的组长出来。刚才那位弟兄呢，是我们潜力的小组组长来的，即是刚才讲见证那位高高弟兄，我们已经想定他1993年信主3年之后呢，他就会即被提升可以做组长了，关顾的组长，然后跟着查经的组长，我们去这样做。小组是可以堵塞很多的缺口。第三方面，它比较容易培育领袖。为什么比较容易培育领袖呢？就是因为当一个团契很大，你去到五六十人， 你要选一个团长咧，唔容易选嘅。你五六十人要揾人去带茶经咧，系几难带嘅。你要揾领袖好难嘅。但系当我得个八个人嘅时间咧，个个都有份噶啦。问题即系在乎你做乜嘢嘅啫，咁样个个都要做噶啦。但喺我哋小组里边，系人都要做噶啦。有啲人就负责茶点嘅，有啲人负责招待嘅，有啲人负责带师嘅，即系敬拜嘅部分啊。有啲人负责关顾嘅，打电话嘅，联络嘅。有啲人负责带茶经嘅，个个都有份做噶啦。问题即系话，到底我哋嘅恩赐喺边度咧？就各按各嘅恩赐嚟到分担喺小组里边各方面嘅工作。我发觉好好嘅，但系呢个小组越细，参与嘅人嘅比例咧就越多。小组越大，就剥夺咗越多嘅人嘅机会咧嚟到参与事工。嗱，呢个系我哋自己睇到嘅一样特别嘅嘢。特别嗰啲基层嘅人，我哋发觉佢哋都好有潜力嘅。其实头先高弟兄咧，佢只系读到 form two 嘅啫，读到 form two。但系佢而家系一个好好嘅一个人才嚟。点解啊？因为就系直接小组嘅里边，因为特别系有几个嗰个学识人系差好远嘅，结果佢有机会嚟到将佢自己嘅恩赐去发挥出嚟，神就能够有机会咧培育咗佢。第四，职堂是比较容易推动。嗱，呢个系我哋睇到嘅一样嘢。我哋而家恩福堂系定咗一个咁样嘅计划同埋目标，执事已经通过咗。但系每两年啊，每两年咧，我哋就起码要值一间或者以上嘅堂。咁呢啲堂点样值嘅咧？就系将两个团契嘅小组，两个团契嘅小组，两个团契拆出去，就系将嗰啲小组拆出去，拆咗做咩啊？嚟到职堂。但他们已经有一个团体大概五六十人，两个团体加埋已经120人左右了，就由两个导师带住那些小组的组长，带住那班的团体，然后他们一起的出去来到直堂。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事情。我发现在直堂里面快很多，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今年年底就开始分析第一间小组的教会。现在来讲那个 core group 已经形成了，而在这个 core group 里面我们已经有成七八十人咧，系已经签咗名，系愿意委身，到时被派出去嚟到职堂。嗱，点能够咁样做呢？主要就系因为我哋唔系一个志愿军，我哋拉去到一个小组嘅里边咧，我哋自然话俾佢哋听，我哋嘅小组咧，我哋准备出去职堂噶啦，咁样。嗱，你愿意嘅时间就同我哋一齐啦。结果咧，有好多嘅小组啊，组长全部去晒噶啦，组长去晒啦，剩翻嗰啲组员咧，咁佢哋可能又喺度拣啦，哇！如果我嘅小组咁多人去咗，我唔去唔得喎，我中意喎，同佢哋一齐，系藉住呢个咁样嘅吸引力，小组嗰啲嘅组员咧就自动自觉嘅就开始埋堆，就自动自觉嘅跟埋去。嗱，呢个系直堂嘅里边一个好好嘅方法，我都鼓励我哋堂会尝试去考虑一啲咁样嘅方式。每一位嘅同工嚟到恩福堂咧，我哋会俾两年至三年嘅时间俾佢训练，由头到尾各种唔同嘅组别都大。各种不同的主要课程都被他们去教过，但到两年之后呢，他们就开始预做好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呢，就是被差出去来去接堂，是用为了使命来去接堂。而我自己本身在初期的半年，每一个新的堂开始的半年里面，我会一部分的时间会去到那个地方来去帮助他们去建立各方面的东西，而半年之后呢，就慢慢慢慢将责任全部能交给这个新堂，他们自己来去搞。第五，我发觉有一样嘢，小组比较容易做啲噶，就系传递意象咧系比较容易。由同工嚟到传递俾组长，由组长传递俾组员，这个嘅意象系好容易去传递。但系如果我哋就咁喺个崇拜嘅里边咧，就咁嚟到将我哋嘅需要讲咗出嚟，我发觉到教会嘅顶尖嘅领袖好弱，有好多人甚至系完全冇反应。但系小组嘅里边咧系比较容易有反应一啲。所以我都鼓励我们尝试考虑一下。我再讲一次，小组不保证你的教会一定增长，不保证是需要代价。但是小组如果我们真的学习到圣经里面耶稣基督那种模式的时候，他会帮助到我们培育更多的领袖出来，然后透过培育更多的领袖，就可以将我们继续不断去拓展神国度的这个意象传出去，然后跟着就可以去拓展。我觉得有一样东西很重要，这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传道人本身有传福音的热情，他就可以影响到那班组长。如果我是牧养我的组长，我每个礼拜起码有一次的时间是跟一些组长在一起，起码。但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就藉着我自己的传福音的热情，藉着我去关心人的热情， 我就系咁去希望能够佢哋吸收到嗰样嘢，然后鼓励佢哋做嗰样嘢。我发觉到全道人肯去做咧，组长亦都肯去做，而组长肯去做咧，组员就好容易受到嗰种生命影响生命嘅感染力，佢哋自然咧就会增长。喺恩福堂嘅里边，我哋有呢个小组咧系增长得好快，有呢个小组咧就一年就倍增，一年就倍增。点解啊？就是、因为个组长好热心，全福音好热心，但系亦都有呢个小组咧。一年又是这样，两年又是这样，年年都是这样，没有增长的。最近有些同工都开始考虑到有没有可能会将这些小组直接将它收档解散执笠呢，这样。这个是我们自己考虑的一样东西。会不会给一些刺激给他们，去给一些分血混埋这些旧的人，然后就藉着这个全福音的热诚去刺激起他们，能够对主那个心是更加强一点呢？这个是我们现在考虑的。有可能我们将来呢真的会决定年半至两年都不增长的小组呢会将它解散，解散了来到去分散到其他的小组里面。这个是我们自己考虑的。当然这一步呢是一个很大的一步，当然有很多的反对声音会出来的。弟兄姊妹，预定你预定那些组员，如果你给他太多民主的时间，他肯定反对的，他不肯散的。一不肯散的时间呢，有可能我们需要自己去想一想有些方法。好啦，跟住落嚟第六样，增长嘅小组系可以刺激其他嘅小组，亦都因为咁样嘅缘故咧，去增长。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有两个团契，佢哋就轮流啊，嗰啲小组咧轮流嚟到开方片查经。有一个团契有六组人，咁呢六组人嘅当中咧 ，A 组佢哋就一月咧开方片查经，阿 B 组咧就三月开方片查经，阿 C 组咧就六月开方片查经，轮住嚟啊。话当 A 组开完方正查经嘅时候，突然间多成六个人啊，八个人多咗六个人。哇 ，B 组咧，佢哋就热心好多嘅。我发觉到呢一种嘅刺激啊，系好好噶。点解啊？因为有得比啊嘛。我觉得呢种嘅比较咧系健康嘅。嗱，点解健康咧？我同大家嚟到分享一段嘅圣经。有一啲嘅比较好唔健康，有一啲嘅比较好健康。我哋一齐睇睇约翰福音廿一章。约翰福音廿一章，大家找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很想你们来读一读。首先我们看一看第一种不健康的比较，不健康的比较，廿一节，二十节和廿一节，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读。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嗱，点解呢个系唔健康嘅比较呢？彼得喺度比较紧嗰个门徒将来点啊？佢得嘅赏赐几多啊？佢得嘅 reward 几多啊？佢将来点啊？我们看看耶稣对他怎么说。二节，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耶稣说： None of your business， 不关你事，你来到跟我，他是他的事，你是你的事，你不需要跟他比。果效不用比，恩赐不用比，成绩不用比，生个样生得靓唔靓唔使俾嘅，呢啲嘢人俾人俾死人，呢啲嘢天然唔好俾嘅。但系有一啲嘢要俾嘅，嗰啲嘢系乜嘢？十五节，十五节至到十七节。如果我哋揾到，我哋一齐读。他们吃完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耶稣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嗱，喺呢度里边有两样嘅嘢咧，系俾我哋睇得见耶稣系故意要彼得嚟到比较嘅。第一，你爱我比姐姐更深么？呢个第一个嘅比较，你爱我多咧，还是爱姐姐更多咧？嗱，我睇翻呢个姐姐到底系咩嚟咧？我就发到希利文咧好难解释，中文又解释唔到，英文又冇。Do you love me more than this？男性嘅嘢又系 this， 女性嘅阴性嘅又系 this， 中性嘅又系 this， 希利文又系 turn to turn。到底你爱我系唔系多过 turn to turn 咧？咁，然后中文又系姐姐，乜都系姐姐，乜嘢都系姐姐，姐姐嘅建筑物又姐姐，生活又姐姐，乜都系姐姐。系因为咁样嘅缘故，当我哋留意去解释呢段嘅圣经嘅时间，我哋需要睇睇当时嘅背景，想问下你到底讲紧乜嘢？到底个姐姐系讲乜嘢咧？有可能彼得啱啱攞完鱼，啱啱食完饭，啱啱做完嘢，然后睇住食完晒啦，然后跟住有班门徒喺度。我自己猜想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耶稣系指住嗰啲渔网、渔箩、渔船嚟讲嘅。你爱我多，还是爱你嘅职业多？各位弟兄，你爱我多，还是爱你嘅职业多？最近我哋同工开始讨论到底咩叫翻工？我屋企写讲章嗰啲系咪翻工？打电话系咪翻工？请人食饭系咪翻工？因为请假嘅问题，所以咧就出到呢啲嘅问题。有好多嘅时候，我心里边我唔识答，我对自己嘅同工讲我唔识答，因为点解？如果崇拜系翻工，崇拜系咪翻工啊？你哋话有几多人话崇拜系翻工嘅？有冇举手？主日崇拜举手，有几多人当系翻工嘅？有冇举手？有好多人问我呢个问题，主一崇拜牧师，你都要翻工噶系咪？我就问佢咩叫翻工啊？如果我当翻工，咁你当唔当翻工？弟兄姊妹都唔当翻工，我当翻工，岂不是我哋仲打仲差过佢哋？啊，崇拜系翻工啊，当啊嗱，请人食饭系咪翻工咧？哇！我睇完之后咧，我就发觉到唔系，最紧要一样嘢，如果我睇嗰个系侍奉嘅时间。你会睇得好轻松，你会睇得好舒服。点解？全道人唔使翻工。你咪睇到全道人唔使翻工啊！我朝头早做灵修系我享受，我写讲章系我去享受，我带到我去侍奉啊！我去侍奉，我参加聚会我去侍奉。你有冇翻工嘅时间啊？勉强可以话可以讲到翻工嘅时间系咩咧？对我嚟讲系开会啊！我最怕开会嘅，每次开真会咧，我觉得嗰个系翻工嚟。嗱，呢个对我嚟讲，呢个系翻工嘅时间。所以我睇翻嘅时间，好多嘅时候，当我哋去问耶稣话：你爱我多，还是爱你嘅事业多？爱你嘅职业多咧？我发觉到好多嘅时候会对我有一个好大嘅提醒。呢、这个提醒就系、是、我系为主咧，还是为我份工？第二，耶稣可能系对住嗰啲饭碗啊、饭兜啊、饭碟啊各方面嗰啲嘢嚟到讲：你爱我多，还是爱生活嘅享受多咧？呢、这个要比较嘅。而第三，耶稣可能系睇住其他嗰啲门徒，彼得，你爱我多还是其他嘅门徒爱我多咧？因为曾经夸口啊，纵使众人都离弃你啊，我西门彼得啊，我永远唔会离开你啊。众人都跌倒啊，我唔会咁愚嘅，我奉旨唔会跌倒嘅。嗱，嗰句说话咧唔系讲咗好耐嘅啫。耶稣而家就针对佢呢句说话嚟到提醒翻佢：你爱我多咧，还是其他嘅门徒爱我更加多？所以有时候呢，这个比较会帮到我们的，各位弟兄姊妹。所以我都赞成，赞成什么？赞成在个小组里面耐不耐给一些刺激给他。而跟着另一方面呢，耶稣是用第二样东西来刺激他去比较的。这个比较呢就是爱的两个字。耶稣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耶稣用的字呢是 agape， 是阿加培那个字来的。阿加培是无条件的，牺牲的，付出不求回报的，这个字。但是彼得三次答耶稣咧，佢都系用咗一个嘅字，唔系用 agapen， 佢系用 phileo 嗰个字嚟到去答耶稣，系有条件性，系有保留嘅，系有选择性嘅，系因为咁样嘅缘故，就喺呢两个字嘅一拼埋嘅时间，就令到彼得咧，其实佢系心中有愧，觉得对主系唔够主对佢咁大嘅爱，嗰阵时咪就接住呢一种嘅比较。是令到我们很多的时候会有生命的成长，在小组的生活当中一样。好了，我们跟着可以看看最后一个理由。 第七个理由，为什么我们去用小组来牧养教会呢？主要就是因为那些追求心智比较热切的人，是多些有牧养那个的侍奉。而另一方面，有牧养侍奉的人又比较追求是更加热切。这两样东西是息息相关的。我发觉到那些来来去去没有侍奉的人很难长大，他没什么心的，追求不会热切的。但当我一次要牧养一小组的时间，哇，他参加那些课程稍微一个有一个，即是继续不断进修。为什么？因为他有机会要用出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好，我现在就跟着你来讲讲恩福堂有一些的小组。到底我们现在目前有哪些小组在这里呢？我可以说百花齐放在我们的小组生活当中。我们现在目前在教会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小组。第一种小组我叫做门训小组，门徒训练。那种模式呢，就差不多好像耶稣基督训练门徒一样。训练了他们之后呢，就完全没有管制的，就是由他们自己出去，自己来到继续不断去门徒训练，是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所以一个的师傅带着十个八个徒弟，而带着这十个八个徒弟呢，跟着下来呢，这徒弟他就自己出去呢，又去训练其他的人做徒弟。我发觉到今日影响最大，领受最多，特别对耶稣基督这一种生生不息的方法领受得最多的，不是教会。你知不知道是哪个机构领受得最快，增长得最快？ Amway。 你真的没法能够相信，是这一些人，他们用那种模式是用得最好，而增长得是最快，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深深的感觉到我们今天的教会是需要在那个地方重新去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牧养是不是合乎耶稣基督那种的模式，合乎圣经的那种的模式的牧养。这个是第一种的小组。不过在这个门训小组里面，其中有一样东西我们发觉是困难的，就是如果那个门徒不争气，他就继续不断就跟着师傅学东西，学完之后呢可能没得出的。即换句话来讲，就是那个 inward journey 就继续不断都有，但是 outward journey 就没有了，有可能是这样。因为为什么？因为当中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来设给他们，没有规定的事要他们做。所以除非个师傅的本身是懂得去委托，是将一些人委托给这些徒弟来到牧养，这样的时间就不会断缆。如果不是的时候就很容易断了缆。这个是其中一样东西我们看得到的。第二种的方式叫牧养小组。我想主要参考就是 Rough Neighbor 或者新加坡那种的小组模式而参考回来的这种的牧养小组。目前我们教会里面有两个团契是用这一种的小组模式，但是是基于我们看见他们查经的分量很弱，所以呢我们都跟同工来分享稍微加强一部分查经那个的题目。不是只是完了之后呢就在这个小组里面分享上个礼拜牧师讲的一篇信息，不是只是这样，而是在他们自己的小组里面都有固定的一些的供应，而这个供应是什么呢？是神的话有系统的来去读下去，所以他们有足够的机会去平衡的彼此去建立。但另一方面呢，也都给他们有一个垂直的机会直接去到神的话语里面来去看看神对着各种不同的问题神的答案到底在哪里呢？神的解决的方法在哪里呢？而跟着第三种的方式呢，就是查经小组。我们现在也都是有一些的团契特别着重的是查经。不过当然在最近来讲，我们都感觉到正是查经没有平衡的关系的建立是很弱的，所以我们都要求他们每个月起码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加聚的时候是需要给弟兄姊妹深入一些彼此分享见证，互相去分享他们心里面的心路历程，他们的感受，内心的世界，以至他们彼此可以互相去建立。所以查经小组最近我们都是要求他们是能够有一些这样的现象。不过有一些查经小组就是因为来自各方面不同的英雄好汉，很多其他的教会因为他要喂人，所以他来吃东西。其实 有一些的我带着几个的查经，没有一个人是来我们教会的，其中一个是艺人那些，没有一个人来我们教会。但我带他们主要是什么呢？是喂养他们，是让他们能够继续不断在这个当中来到成长。成长了之后他们回到他们自己教会，或者去到艺人的当中，他自己去喂养其他的人。另一方面亦都有一些有一半人不是在我们教会的，但他们就在他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侍奉。他们主要是什么呢？ 他主要呢就是希望能够吃到神的话，吃了之后呢能够回到他们自己的教会的当中。所以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如果你跟他唱诗啊，你跟他讲很多啊，你的乡下是怎样 啊你由小学到中学你最喜欢哪个地方啊，住过几多个地方啊，即是建立平衡的关系 ,ice breaking, 他对这些完全没有兴趣的。最大的兴趣是什么？就是得罪神的话，以至他出去是懂得为人。嗱，呢度都是有一类咁样嘅小组，但嗰啲嘅小组本身，佢自己本身系一个固定嘅目的喺度。嗰、那个目的就系希望能够食咗之后，能够翻去喂其他嘅小组，以至到佢哋系用咁样嘅目的。但系我哋慢慢可能，我哋需要都要同呢啲嘅弟兄姊妹你讲一讲，一个平衡嘅小组系需要兼顾到垂直嘅关系，亦都兼顾到呢个平衡嘅关系。第四，我哋有抗疫小组。抗疫团是最近这一年我们开始挣扎，因为很难，是慢慢挣扎的里面慢慢将我们冚唪唥小组化。以前的抗疫团契是怎样的呢？每一次回来的时间虽然都是分小组，但是每一次呢星期尾点次次小组都不同人的。举个例，我们有五个人带查经，这五个人带查经是固定的，每人带一组，但是组员是哪些人呢？他们不知道的。翻到嚟嘅时间，啊，你哋报数啦，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我报晒之后咧，原来就分组，系咁样嘅。但以前我哋个抗疫团契系咁样嘅，因为咁样嘅缘故咧，我哋发到人与人之间嗰个关系好难建立，冇一种凝聚力嘅，冇一种关系嘅建立，冇一种归属感。所以喺旧年开始，我哋固定人数，即系换句话嚟讲，每一个小组，我哋住分区，譬如我哋有大沙组、大埔沙田区有大沙组。就是住在那里的人 group 埋一组，嗱呢一组人咧就唔变噶啦，就由一个组长同埋另一个副组长咧嚟到牧养佢哋，定咗喺度。抗疫小组开咗之后，我哋发觉到彼此嘅关系咧系强咗好多，归属感强咗好多。而抗疫小组同其他嘅小组有啲唔同嘅地方，就系因为喺佢自己嘅查经嘅内容嘅当中，聚会嘅内容当中，小组嘅讨论嘅里边，好多嘅时间系直接同佢哋嘅夫妻嘅关系嘅建立。是跟他们的家庭方面管教细蚊仔的方面是很重分量的。所以这个是有少少不同的地方在这里。而跟着呢第五呢我们叫做成长小组，这个是比较短期的，可能是三个月，三个月一期。这些多数都 是开源一些的，我们叫做或者 psychiatric counseling, 或者一些个人成长的过程，或者自我形象的重建等等。这些课程开完之后呢，我们立刻鼓励那些导师呢将他们分小组，在这个小组里面给他们成为一个 support group, 就是一个成长的里面，互相来到去爱心说诚实话，互相去成长，互相去建立对方。所以这个是很多的时候是一个固定的目标，在这里是特别对性格的方面那个重做或者再做是有关的，这个成长小组。然后接着第六样，我们有一个婚前辅导小组，这个都是短期的。他们通常呢，我们现在呢就用 CAN 的形式，用 CAN 的形式就给他们参加完一个婚前辅导营。婚前辅导营参加完了之后呢，就在这一班弟兄姊妹当中呢将他们分组，然后直到他们结完婚呢，有很多的时候这些小组都不散的，我们本来已经没有了 program 给他们，他们还继续搣在一起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们就要开多一组了，叫做初婚小组，因为那个已经不同了，所以我们就再开多三个月给他们添，初婚小组一个月这一次左右的。那这个初婚小组呢主要是什么呢？是给那些结了婚的人在他们婚姻的挣扎的里面呢，彼此能够互相有倾诉投诉，然后跟着呢还有彼此去建立的机会。在这两组的里面呢，我感觉到今天的教会似乎是相当的缺乏。我都鼓励大家在你的教会的里面着重这一方面的训练，因为你训练这方面着重的时间，你少了很多辅导的时间，即是你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来去辅导那些婚姻有问题的人。在我们的婚前辅导的当中，我们是要求每一对的弟兄姊妹，当你要结婚的时间，第一，我们肯定你一定要重生得救，两个都要重生得救，是教会里面的肢体力。第二，你一定要参加婚前辅导营，一定要参加。在婚前辅导营的里面，我们会跟他们做一个 Taylor Johnson 那个 temperament 这个 personality 的 test, 做完了之后呢，然后就详细跟他们讲出他们彼此相处里面的盲点，那些弱点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然后再重新地跟他讲一下他们过去的相处有没有那些问题曾经出现过。好了，当我们发觉到那些问题出来的时间，我们都第三样东西要很清楚的，他要接受辅导， 即如果我哋发觉佢哋彼此之间嘅相处咧，唔系好适合嘅，可能一结咗婚之后，将来嗌交嗌到唔清唔楚嘅。举个例，如果一个系一个完美主义者嚟嘅，即系从佢个 personality， 你睇佢嘅完美主义者嚟，但另一个咧就系乸西到离晒谱嘅乸西主义者嚟嘅。但系在过去佢哋自己嘅相处嘅里边咧，个完美主义者就成日批评嗰个乸西嗰个咧，系唔接纳佢嘅时候咧，咁我哋就要劝佢。一是你就改变你自己的要求，你接纳到他，你就不要以为结婚可以改变他。一是你就考虑可能这个都不是一个适合的伴侣，你要考虑分开。所以我们是用给他一个忠告给他，如果他不听忠告又不肯接纳又不肯改、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正告诉他，我们不会赞成你现在去结婚。我们不是说他不赞成他去结婚，我们说我们不赞成你现在去结婚。你应该在你彼此的相处里面，你搞清楚已经建立了之后，你已经稳定了之后，然后才踏入一个婚姻的阶段里面。那么过去的里面，我们发觉到经过这些辅导，我们真的少了很多麻烦。如果不是的时间，很多人根本结婚一个月就嗌交嗌到不清不楚就走回你那里。我记得有一对很久之前，我们就是有一对的夫妇，因为我们就不肯劝他，不够胆来到骂他。最迟结婚三个月的太太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他打电话给我的时间，他就说，苏牧师，我受不住。他说他受不住。他说我很想离开他。说我当时我心里面很不开心。为什么呢？他说我从来没见过一个这么大男人主义者在这里。所以我就很不开心，打电话给个弟兄。我叫个弟兄来，我说你不给面子他，你都给面子我。即我不想你破坏我的纪录，因为在我的纪录里面，我证婚的人当中，我从未试过有一对有问题的，到现在为止，所以你不要破我的纪录。当时来说，我就开始另一方面都关心他们的需要。那我叫了他来，叫了他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最近结了婚搞成怎样。这个弟兄跟我说的时候，他说牧师好好啊，当时你关心我们好好啊，没事啊。哇，我当时我就很不客气，我就说你还骗我，你的太太已经投诉上门了，她想离开你了已经。哇，你还在这里骗我。哇，你弟兄说是吗？哇，原来跟着那人，我就开始原原本本的来就将她太太一些意见和感受跟她说。然后跟着她就说，牧师是冤枉啊，真是冤枉啊，你很冤枉啊。我说我怎么冤枉你啊？她说牧师，唉，真是有口难言啊。她说我结婚那一天一直到现在，我未停过做事的，我告诉你。他说我大男人主义，我真的觉得很冤枉。然后这个弟兄呢，他就原原本本跟我说，他说当他们结了婚之后，开始呢就是这个弟兄的煮餸，天天去切东西煮东西这样。谁知有一天他的太太呢就入到厨房，他见到他在那里用手腌牛肉，他就说这些男人这么污糟的，这样的手有没有洗手，就是用这样来哇给他吃啊。然后跟着呢他就说了，哎，不行，要用筷子，不让你切了，不让你洗了，不让你剪了，我剪了。其实这个弟兄说，其实他都不知道吃了我几多那些了。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没变过。因为他的妈妈训练他一直都是这样的。而第二样东西呢，就是那张书桌日日在这里闹。他说他惹蛇闹架，很多东西经常放在书桌上。然后那个厅又经常执，而那些物又经常闹。哇，对鞋点摆又闹，哇，样样都闹。这个弟兄就说，我都不知道听他哪样。他说我做开功课我的事啫，但是他很多的时候就将我的书搞到乱晒龙，我就变得我很不开心。而跟着他就说了，我虽然没有煮饭没有煮餸，但我未停过洗碗的。我日日都是我洗碗的，不是他洗是我洗的。但每一次当我洗完碗洗完筷子之后，他又将那些东西拿出来。然后跟着就说了，你的筷子怎么摆的，你的碗怎么摆的，看看还有少少滑的，你怎么洗的，你然后又由头到尾又洗一次，洗一次之后又摆回去。卒之这个弟兄见到，他说他洗了两个月，足足洗碗洗了两个月，他见到他的太太次次都是这样拿回出来，次次都是要洗一次。卒之这个弟兄就说，牧师给你，你会不会还继续洗呢？既然他又是洗了，何必要浪费两个人的时间呢？所以我就索性不如俾佢洗啦，咁即系呢个俾佢洗。但系点知佢洗嘅时候咧，佢就开始闹。而跟住呢个弟兄话：，我亦都冇停过买餸噶，话好多嘅时候餸系我买噶，但系好多嘅时候买咗餸翻屋企咧，个太太又闹啊。 一扎菜当中有一两盒是黄的呢，他就拿那两盒出来，你怎买送的你啊，然后跟着买那些牛肉回家呢，又说横纹又说电纹都不知道怎么切啊，然后买猪肉又说肥，买鸡又说怎么买这么瘦的鸡，哇，很多的时候都有批评。卒之呢，他最后他就说呢，唉，我都是没办法，我都是忍受忍受，最后都是卒之跟他说，不如你买，我不买了。但是他说，虽然我没买，我都是陪他去的，我帮他玩送的，我仍然都是帮他抽住送的，不过问题次次就被他闹，闹得很无人。我发觉在这个家庭里面，一个完美主义者加上一个那西主义者一拼埋之后，很多问题。卒之我后来跟他们辅导的时间，我就跟他讲开这件事，但这件事都提醒了我在婚前辅导很小心，你要看到那些盲点在哪里，预先去劝他。后来他解决了他的问题，大家看开了，特别的太太看开了，我很感谢神。看开到什么呢？现在他家很乱，特别来了一个小孩子之后很乱，但乱了之后很多时候呢，他说有眼，只眼开只眼闭，因为现在不是丈夫的问题，是个细路的问题，所以个太太开始看开了，感谢神啊，神是藉着个细路磨了他，磨练他。好了，我们跟着去看看，有一些特别的组，姐妹组，有弟兄组。通常这些组呢，就在团契的小组里面另外一个时间来做的。那什么叫另外的时间呢？就是固定的小组以外，一个月一次呢，他们有弟兄组或者有姐妹组。咁做一啲短期嘅，好似中國關懷小組，特別六四之後，我哋一個祈禱小組，特別係為到中國嘅事工嚟祈禱，一個月一次。最近唔知有冇必要，我哋唔知。而跟住做一個宣教小組，嗱呢啲都係短期，係有一個固定嘅目標喺裏面嘅。咁喺計劃嘅當中，我哋希望去成立一啲比較上好需要嘅小組。第一個咧就係單親嘅家庭小組，而第二個咧，就是一些精神康复的方面，就是精神病患者的康复。当然这个名字呢，我们绝对不可以用这个名字，一定要用其他的比较靓一些，中性一些，就是人家看落不会惊了的，就是那些名字。所以这些是我们计划紧是要成立的一些小组。跟着下来呢，我们很想同工会有一段时间，我给你们问问题的。怎么问问题呢？如果你们真的有即系喺你哋去面对住将教会嘅方向嚟到开始改组，希望能够小组化嘅时间，或者你会遇到你哋嘅问题，而有一啲嘅问题有可能我哋都挣扎过，我哋希望咧，你可以就透过一阵小息嘅时间咧，你可以将嗰啲问题写低佢，写低咗之后咧，一阵可以交出嚟咧，交俾我，咁我用一段嘅时间等一阵咧。尽我所能，我知道的我就同你解答，不知道我就告诉你，可能你需要教会请一个专家来帮你们解答，即是我会告诉你，我们做一个祷告来结束。主耶稣，多谢你，你实在是值得我们跟从的主，但在我们牧养的里面，我们常常有各种不同的挣扎，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成长得更加好，成长得更加快，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牧养亦都唔会好似系事倍功半咁样，系因为咁样，我哋去寻求你嘅心意，我哋去寻求你嘅面，求你将一条嘅出路嚟到带俾我哋。我唔系话我哋已经揾到，主要我哋仍然继续不断去等候，我等候你亲自嚟到我哋嘅当中，将呢个适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个牧会嘅模式嚟到赐过俾我哋，又叫我哋能够。对你的带领有敏锐感，多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为了更加有效用我们的时间，所以我就暂时没有跟你们解答问题先。有一位姊妹帮我们，阿 Ann 帮我们去 sort out 那些问题，分类，分完类之后，我听朝讲完了，其实有很多问题我听朝会讲完的，然后呢，我们由最后一个 section 会帮你们解答问题。但在这个视频当中呢，我只是想大家知道一件事。一般来说，小组的聚会的第一部分呢，我们叫做 ice speaking。在 ice speaking 的时间里面，如果是刚刚成立，大家彼此的关系不熟呢，今天呢，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应该的时间可能会多一些的。多一些的。这个 ice speaking 有这个原则在这里的。这个原则呢，就是第一，由远的 speak 到去近的。远的是什么？我小学的时候啊，中学的时候啊，以前乡下啊，等等，那方面远的东西，就不要那么快呢就讲到去 近嘅嘢，近嘅就包括我而家现实嘅生活。因为点解咧？特别传道人咧已经系有困难啦，你去到嗰啲弟兄姊妹嘅身上咧会更加困难。佢哋唔会讲嗰啲近嘅嘢俾你听噶，多数心里边嘅感受就生到实晒啊，唔讲啊。特别边啲嘢啊？人都系中意报喜不报忧啊，失败嗰啲嘢咧就永远唔讲。嗱，呢个系一般嘅人嘅心态，所以因为咁样嘅缘故咧，初期嘅时间咧，你唔好唔咁快嚟到去讲到嗰啲咁嘅嘢。嗱，今日我大胆去尝试下吉下佢哋嘅，都试下。但系咧，我相信喺你嘅小组嘅弟兄姊妹当中咧，你更加需要避忌，唔好咁快去到咁埋身嘅嘢住。咁你可以用边啲远嘅嘢咧？就系、是、我哋大家嘅乡下啦，你小学嘅时候住过边几个地方啦？有边个地方你最中意啦？你边个地方最唔中意啦？然跟住咧，你最中意食嘅嘢系乜嘢啦？而跟住咧，你最中意食鸡嘅边个部分啦？或者你过去旅行过边个地方，去过边个地方旅行啊？你最中意去嘅地方系边度？你最憎去嘅地方系边度啦？啊，外边嘅，冚唪唥外边嘅。好啦，第二方面嘅原则，我觉得好紧要啦，要注意噶，系由 impersonal 嘅去到 personal。初期嘅 ice breaking 化冰嘅时间咧，尽可能去讲一啲咧同我哋个人冇乜关系嗰啲嘢先，即系讲远远嘅都冇紧要。特别系去到你教会同平信徒嘅嗰个小组嘅里边，你更加需要注意呢一啲嘅嘢。咁今日咧，我又想即系唔想浪费我哋时间，又希望喺小组嘅里边都有一啲嘅信息，即系俾到我哋传道人。所以我特登系选择成功，嗱，我冇选失败。我怕咧，就系一讲到失败嘅时候咧，会 reveal 俾人嘅吓啊，所以我讲成功嗰样嘢好啲啊。好啦，嗱 ，impersonal 嘅嘢包括到我阿爷啊，包括到我爸爸，我最欣赏我阿爷系乜嘢啊？佢对我影响最深系边个人？或者我最欣赏我爸爸系一啲乜嘢？或者外边嘅，即系 impersonal 嘅，或者系讲到即系其他方面嘅事物嘅睇法啊等等。好啦，系由 impersonal 经过一段嘅时间，你发觉佢哋彼此嘅信任已经增加咗啦，越嚟越熟啦，越嚟越开放啦，就开始分享到 personal 嘅嘢。呢啲 personal 嘅嘢包括到我哋自己本身。而家有啲嘅小组嘅里边咧，我耐唔耐我就叫我哋讲讲。当你嘅心情系一个寒暑表啊，最高气温90度华氏啊，最低咧系32度结冰啊。你觉得你今日嘅心情点啊？咁叫佢哋分享啊，几多度啊？咁样。咁我叫佢分享晒之后咧。然后跟住啦，嗱，举个例，上个礼拜日咧，我就喺抗疫小组嗰班组长嗰度咧，我就帮佢哋去做呢一样嘢。咁结果做完之后咧，分享咗几个啦，有一个咧就话咧，我今日得60几度啫。咁点解60几度啊？因为冇太阳，阴天。点解阴天啊？咁佢就开始讲啦。因为最近咧系有啲问题，即系个生意上有啲问题。即系有一样嘅生意本来唔系佢嘅责任嘅，点知咧就最近咧。派翻几年前嘅嘢咧，就俾人抽咗啲嘢出嚟，佢都已经忘记晒噶啦。咁样抽翻出嚟嘅时间咧，如果嗰样嘢系佢嘅责任咧，佢要赔钱啊。所以乌云密布，所以佢得60几度啫咁样。哇！就喺嗰个时间咧，我哋小组就停低落嚟啦。我唔再继续分享住啦。就喺嗰个时间，你应该做乜嘢？就系为嗰个弟兄嚟到祈祷，就系仲有为佢呢一样嘢嚟到祷告，求神去识去佢嗰啲嘅乌云，俾佢睇见神嘅里边系有出路。我哋一齐去支持住佢。好啦，当为佢祈完祷之后咧，过咗冇多耐，讲到尾二嗰个，哇，佢系惨啦，佢话啦，最低几多度啊？咁我话最低32度啊，你几多度啊？咁佢话最低32度咋？佢话我32度啦，咁就咁佢话我就32度啦，咁就哇，我哋听完咗之后结冰喎，32度，佢话系啊，我最近好惨啊，咁啊问佢点惨法，咁卒之呢个组长咧，佢就话啦。最近被 boss 闹 ，boss 闹就系因为个秘书投诉佢，话佢翻工嘅时间打电话就同教会嗰啲人，佢话佢听到电话噶，唔系公司嘢嚟噶，系教会嗰啲嘢嚟噶，咁就喺 boss 面前督咗佢背脊，哇！佢心里边好唔开心，即系为到呢个秘书好唔开心。第二样嘢咧，佢太太病咗，卒之咧就要佢去凑 BB。哇！放完工翻嚟冇一个时间唞，个 B B 又成日嘈，哇！令到佢冇一个安息嘅时间。第三，佢话过几礼拜前咧，佢妈妈因为一个胆结石啊，就去咗医院嗰度开刀。开完刀之后咧，住喺佢屋企啊，哇！住埋喺度，哇！卒之佢一个人咧担得好重啊，担佢哋就嚟累低啊，哇！所以佢就话咧，我心情好唔好啊，结冰啊咁。 哇！即系呢个广告喺嘅时候咧，都眼湿湿啦。咁喺嗰个时间咧，我哋就全组嘅人一齐咧，就系为佢嚟到祈祷。嗱，各位弟兄姊妹喺个化边嘅时间嘅里边咧，我哋需要都有慢慢慢慢嘅进展嘅时期。初期佢哋可能未必会讲呢啲咁深入嘅嘢噶，但系当佢哋经过一段嘅时间越嚟越熟之后咧，越嚟越信任咧，佢哋就可以去到一啲咁深入嘅一啲心情里边、心灵里边嘅分享。嗱，呢个系我哋需要注意噶。咁另一方面嚟讲咧，就系每一次查经。唔好净系为查经而查经，我觉得好紧要一样。我唔知道大家喺今日里边咧，你睇到一啲乜嘢？咁我过去训练组长嘅时候，我发觉最难训练一样嘢就系大查经嘅训练，最难最难系嗰样嘢。训练佢哋祈祷都容易啊，即系当一个弟兄唔开心啊，一个姊妹唔开心啊，训练佢哋一齐为佢代祷咧，嗰、那个都比较容易一啲。我哋将啲好简单嘅一啲嘅原则话晒俾佢哋听。啊！要積極嘅，要建立嘅，要認同嘅，同佢另外咧合乎聖經嘅，哇！就將呢啲啊，然後跟住聖經嘅價值觀、人生觀喺嗰啲嘅方面嚟去建立佢咁樣。嗱，佢哋好容易學到嘅，為佢哋代禱都好容易學到。大查經咧，哇！真係需要浸喺裏邊浸一段嘅時間。如果我哋彼此喺呢個查經嘅裏邊，唔係為查經而查經，每一次嘅查經，我哋係有一個目標喺度嘅。呢、這個目標係咩咧？提摩太後書三章十六節，我哋一齊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哋识背噶啦，系咪啊？我哋一齐读好嘛？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嗱，我哋睇见喺呢度里边，就系圣经嘅应用。圣经嘅应用有四方面去应用。喺我训练组长嘅时间咧，我继续不断系叫佢哋一定要记得，每次查完经一定有应用，冇应用呢个查经系死嘅。好清楚，第一个应用于教训。今日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我对神增加了一些什么认识？我对基督增加了一些什么认识？我对人增加了一些什么认识？我对这个世界增加了一些什么认识？是真理的方面。于教训 doctrinal 增加了一些什么认识？第二，督责 reproof 或者 reproach。 reproach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做错事的时间，我们犯罪的时间，神提醒我哋，督责我哋，所以每一次查经完咗之后咧，我哋都会问，我要组长都去问呢一段嘅圣经提醒咗我一啲咩嘅软弱，一啲乜嘢嘅盲点，有啲咩嘅罪系我必须要面对，我必须要对付，我必须要改过。唯有我哋每一次查经，神嘅话喺个里边开咗出嚟，我哋次次都咁样应用嘅时间，弟兄姊妹就有成长，肯定有成长。OK， 第二样督责，第三。使人归正 ，for correction， 归正乜嘢？到底呢一段嘅圣经矫正咗我乜嘢嘅人生观咧？呢一段嘅圣经矫正咗我乜嘢嘅价值观咧？矫正咗我乜嘢嘅道德观咧？佢对我嘅成功观改正咗一啲乜嘢咧？对我嘅失败观改正一啲乜嘢咧？对婚姻观改正咗啲乜嘢咧？我嘅观点同角度佢改正咗我啲乜嘢咧？嗱，呢个系第三方面，好紧要嘅，就系一啲 correction。观念、观点、角度嗰、那个嘅矫正，而第四方面咧，教导人学义啊，系咩意思呢？就系到底喺呢段嘅圣经嘅里边，佢有乜嘢嘅榜样系俾我学得到，系值得我去跟从，我学到一啲咩榜样，或者有边啲坏嘅榜样系值得我哋去留意，唔好重蹈覆辙嘅。嗱，每一次嘅查经嗰度咧，一定要有呢啲咁样嘅，我哋叫佢做应用。而应用嘅时间咧，我就叫我哋自己分小组祈祷。两三个两三个祈祷，但在祈祷的里面，我们将我们自己领受了的我的决志我的立志，就在那个地方来去摆出来，一起彼此来去纪念。这个就是我们在查经的里面来去纪念的一些东西。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就希望我们每一次呢，我们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就是为了帮助组长能够更加懂得去带。所以特别是查经的部分呢，我们就录晒音，就在一个小组示范，我里边录晒音，录晒之后就俾嗰啲组长去听翻，听嘅时间咧就俾佢哋知道到底有边啲嘅地方需要注意啊，嗰啲咁样。嗱，有一套带咧，我哋仲未出到嚟嘅，就是、价值观重整之旅啊，就系嗰本书俾咗，即系有啲已经攞到噶啦吓，但系嗰个录音带嘅部分咧仲未出到嚟，所以我就希望迟啲我哋正正当当去资料嗰度录晒咧，然后先俾到你哋。而家有嗰啲咧唔听得噶，好沙啊，同埋好多杂音，所以我就唔敢即系俾你哋去攞。 所以我哋希望大家或者可以忍耐一下，我哋自己去埋资料嗰度录埋嗰套价值观重整之旅，其中一个咧就系成功观，就是门徒嘅成功观，就系呢啲咁嘅嘢啊。所以我哋去到呢度嘅时间咧，我就相信会帮助到我哋。嗱，呢个就系小组，我就带住组长，我带佢哋都系咁样开组噶。好啦，当你带完咗之后咧，组长就去带组员，组长佢就翻到佢哋小组嘅时候咧，又系咁样去带。即是直接这样的方式，是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的来到传下去。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本身在我们教会里面要做的，我们就是这样。OK， 我不知道大家对头先这个示范的本身有些什么问题，或者可以问，即是现在本身来讲，有没有一些问题你很想问？如果你们没问题，我就会继续讲多一点，就是我们教会怎样从团契变到小组那个过程，很小心。嗰样嘢好小心。如果你哋冇问题嘅时候咧，我就去到嗰部分，然后就结束。OK？ 嗱，喺大家嘅问题嘅当中咧，我发现咗好多人咧系问到一个问题，就系点样可以从一个传统模式嘅教会啊，嚟到去演变，去成为一个我哋叫佢做小组嘅教会咧？当中系有好多过程喺里边嘅。嗱，呢度咧起碼有成十個問題咧，都係問到呢一方面嘅嘢。我而家就將我哋自己本身嗰個掙扎過去嗰個轉變咧，同大家嚟到講一講。我首先或者講一講我哋自己本身，我哋教會本身咧唔係一個小組教會，我哋係一個傳統嘅團契嘅模式嘅教會嚟嘅。咁就去到三年前開始，就因為團契越嚟越大。而家大到五六十人之后咧，就开始 stagnant 啦，就已经唔能够再突破，唔能够再增长。我哋叫佢哋分团又唔肯分，而我哋一分咗之后咧，又唔够导师，然跟住咧，有啲人又唔肯去，有啲人要留低，哇！就一个层层瓜瓜两层嘅关系嘅里边咧，我哋开始继续不断增长。而特别当我哋分团嘅时间咧，冇足够嘅人出嚟做嘢啊，冇职员啊，冇团长啊，冇查经组长啊，就喺一个咁样嘅团嘅里边咧，我哋就考虑一个小组，初期嘅小组。我哋可以话好大嘅失败。我哋第一个开始嘅小组咧，就本来喺一个团契嗰度开始嘅，结果嗰个团契嗰啲人咧极力反对，极力反对。嗰啲嘅职员话：你解散我哋职员会唔得，搞唔得噶，冚唪唥都唔得噶。然后有啲嘅组长咧就话咧：啲小组系点啊？系咁样啊？我哋唔中意呢啲啊。卒之咧，有一位嘅弟兄，佢就喺呢个团契嘅当中开咗两组。初期是叫做门训小组，就经过两月年一年几的门训之后咧，佢哋慢慢咧就感觉到呢个门训小组可以慢慢成型，去成为一个小组嘅教会。所以后来咧就藉住一个分团啊，藉住分团就将呢两组嘅人 pull up 出嚟，冚唪唥自己成立咗一个叫做小组嘅团契。咁呢小组嘅团契有啲唔同嘅地方，呢、这个唔同嘅地方咧就系话咧，唔系好似过去咁样 program oriented 嘅。以前的團契咧就冚唪唥定 program， 啊呢一周係乜，呢一周係乜，咁編曬落去嘅。而第二咧就係、是、可能有啲人查經都係無聊期嘅查落去，查完創世記就查乜，查完咩咁樣一路查。結果查咗幾年之後咧，有啲直情咧根本上啊牧師啊查乜嘢啊，我哋話不如啊查箴言啦，箴言查過咯，啊不如查啟示錄，啟示錄查過咯，哇已經冇得好查啦，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嗱，我去到咁嘅地步嘅时间，发觉到系继续不断啊，系将我哋嘅精力啊消耗得好犀利。所以嗰个时间咧，佢哋就自己成立一个小组团契。咁啊，小组嘅时间咧，就会多好多一个彼此嘅互相平衡嘅关系嘅建立，密切啲嘅关系，互相嘅关顾，彼此嘅牧养，固定嘅分组，然后跟住有轮流会有一次家庭嘅聚会。另外就固定一个嘅目标，叫佢哋去增长啊。好啦，当一个团契慢慢。在一年的里面一个变了二十人变了成四十几人之后呢，哇其他有一些团契呢就在他们就来执执地，因为找不到职员了。其中有两个团契呢又来来去去选不到职员，没人肯做团长。那怎么办？我们就用这两个团契做第二阶段的试用品。那这两个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说呢，当他们找不到团长出来，不肯有人出来做职员的时间呢，我们就鼓励他不如试一下小组模式。他们需要的就是找一个 coordinator， 然后跟住有一个导师喺佢当中，专门就系训练组长。组长唔需要开太多会嘅，每一次嚟到嘅时间，就系佢哋彼此有个 support， 彼此有个建立，然后就将佢哋建立咗嘅嘢去建立起，顶住咪就咁简单嘅。结果呢两个团体咧，就大概喺两年前度啦，佢哋就开始尝试用翻咁样嘅模式。嗱喺呢段嘅时间嘅里边咧，都经过好长嘅时间同佢哋倾嘅。我哋初期咧就将呢个意象嚟到带俾。一啲嗰啲團契裏面嘅嗰個小組嘅職員同埋嗰啲嘅團長，當帶到去嘅時間咧，有啲反對啦，咁我哋就開始問其他人嘅意見，然後我哋盡可能搜集各方面嘅資料，俾佢哋睇見嗰個需要。好啦，當睇到之後咧，然後佢哋覺得係需要啦，咁我哋咧就慢慢嚟到將呢個意象嚟到分享。好啦，或者我哋而家試一試嚟到睇睇，我哋過去喺整個教會裏面點樣嚟到推動呢個嘅意象。首先。传道人，我觉得好紧要嘅，去领受嗰个意象先。我觉得喺教会嘅里边，如果传道人、主任牧师啊，睇唔睇到啊？你哋领受意象，如果个堂主任冇呢个意象，想去开小组教会嘅时候咧，我谂你都几难喺小组喺教会里边咧嚟到推行到呢个小组，因为点解啊？因为最重要的那个关系那个的 key， 其实在个主任牧师那里是主任传道的身上。所以他是一个揸住那个最重要的那个事实。第二我想很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当这个主任牧师领受到这个意象的时间他也需要跟那班同工一致的认同这个是我们走的方向。同工的分享他领受这个意象之后呢就去到同工的当中跟他们去讲一讲我哋今日点解需要呢样嘢呢？我过去咧，我就罗列咗教会里边咧有一啲我哋冇办法解决到嘅问题，突破唔到嘅问题，列晒出嚟之后咧，然后就话俾佢听，到底有咩出路咧？咁样，我哋话尝试，我哋尝试，因为我知道方法可以有好多种嘅，真理只有一个，但系我哋继续不断去增长嘅方法可以有好多种嘅，我哋应该大胆地去尝试，所以我哋喺同工嘅当中嚟到分享，好啦，同工嘅当中分享咗之后。我哋就揾一个适合嘅机会，个别同一啲嘅执事嚟到倾。嗱，我讲个别，就系、是、特别去对嗰啲大组嘅执事，系已经牧养紧嘅执事，我哋特别系同佢分享呢个意象。我发觉到呢啲系最容易认同我哋睇法嘅执事嚟嘅，因为喺佢哋嘅牧会嘅里边，喺佢哋嘅牧养嘅里边咧，通常佢哋嘅挣扎同我哋嘅挣扎都系一样。所以当我哋分享咗呢个时间咧。然后跟住同佢哋分享咗啦，然后就带到去执事会嘅里边咧，嚟到同佢哋去分享呢个嘅意象。我哋盼望按部就班嘅，按部就班嘅嚟到将呢个小组。嗱，呢个小组我所讲嘅小组唔系一定系新加坡嘅小组，我哋讲嘅小组系可以有各种唔同嘅轻重嘅，有可能系查经嘅小组、门训嘅小组嚟。嗱，我所讲嘅就系小组化。呢个小组化咧，系以小组作为最基本嘅牧养嘅单位。固定的那些人在这个小组里面，但我们有固定的目标是叫他们增长的。这个就是我们小组的模式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好了，同一班的执事我们分享了之后，我们跟着呢就找一个适合的机会。我们大概年几两年前呢，我们就邀请一些所谓专家了，专家其中有一个在一个小组里面很有经验的 Ralph Neighbor， 现在就在新加坡帮着 Launch Con 邝牧师的那间教会。另外他在北美的地方亦都是曾经有十几年的时间小组牧养 Houston 一间的教会，是 Memorial Baptist Church。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在年几两年前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他来在我们的同工执事和全契的团长组长一致的聚会当中，找他去分享小组到底是什么，然后分享为什么小组是一个适合我们一个牧养的一个模式，他的圣经的基础到底在哪里。这样然后跟住呢，下一步我哋就去到个别嘅团契。我哋最初嘅 target group 系一啲职青啊，系职青团开始啊。因为年轻人比较容易变一啲，所以我哋初期咧，我就冇谂住咧喺成个教会嗰度冚唪唥一次过，我哋做唔掂啊咁样做。我就鼓励大家，如果你喺教会里边开始嘅时候，你选择一个 target group 嚟到做开始。这个 target group 你觉得是最 ready 去开始小组的，你就用那个团契来做开始，由这个团契来到演变成为一个小组，固定那些分组，然后固定的组长，固定的牧养组长，固定的三个组长，就是这样的。好了，
当我们去到这些团契分享的时间，我就发觉到有一些回响是很积极的，他们很想试的，有一些就没那么积极的，没那么积极的那些我们暂时不理他们，仍然都有导师在这里照回他们传统的模式，但是对着那些有心是很想去的那些，我们就专心在那个地方来帮助他们去建立这个小组的模式。嗱，呢个就喺其中一啲团契开始，所以我哋系一个团契开始，然后跟住咧过咗两年之后咧，就系再多两个团契，系继续咁样嚟嘅。啊，仲未 ready 嗰啲咧，我哋就慢慢嚟。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就鼓励一啲童工，鼓励一啲咧可能牧养开一啲嘅导师，啊，一啲嘅组长嚟到去参加一啲小组嘅训练，俾佢哋多啲嘅 exposure。嗱，我就好想提醒大家。好想提醒大家乜嘢呢，但呢样嘢係非常非常嘅紧要。我记得我哋两年前去带咗一啲嘅弟兄姊妹同埋一啲嘅同工去参加咗新加坡嗰间教会嘅参观佢哋嘅小组嘅训练之后，我哋返嚟呢有成半年几嘅时间喺一个好动荡嘅里面好多嘅挣扎。我哋係犯咗一个毛病。这个毛病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太早是被平信徒，就是那些组长来到去 expose to 其他教会的一些小组训练太快了。因为这样的缘故，当回来了之后呢，我们发觉有些 不见的问题。因为那间教会是一个灵恩的教会，很注重方言，很注重知识的言语，好注定嗰个神迹啊，嗰啲咁嘅嘢，每一次聚会都差唔多好似培灵会咁样，赶鬼啊、疫病啊、知识嘅言语啊、方言啊，个个聚会都有。而你其中有几个个信徒，佢哋出咗去咧，俾人按手叫讲方言啊，你想唔想学方言啊？咁你出嚟咁帮按手，然后讲方言。咁有啲人按唔到，按嚟按都唔识讲，有啲翻嚟咧，佢哋话唔知咁样系唔系咧，咁就乱咁讲一通啊。其实特别惨嘅一样嘢咧，就系咧有两个佢翻到嚟嘅时间咧，就喺小组嗰度咧。就当正自己是先知咁，然后就对一啲组员讲咧，我睇到你嘅心里边有啲乜嘢乜嘢乜嘢，我睇到你点点点点，哇！呢样嘢我哋发觉到好大嘅问题喺度，所以咧我就叫咗佢翻嚟啦，就喺嗰个时间，我哋去矫正佢哋一啲 doctrinal 嘅问题，然后就开始有一个系统嘅开始嘅训练，然后跟住喺我哋嘅同工嘅当中，我都用咗好长嘅时间。嚟到同一班嘅同工嚟到分享，有边啲系绝对嘅嘢，边啲系相对嘅嘢，千祈就唔好将嗰啲相对嘅嘢咧绝对化佢。我哋系用咗好长嘅时间，亦都有一段嘅时间，我感谢神啊！如果唔系神嘅保守啊，争啲分裂嘅教会。但系藉住嗰段嘅时间，我哋一齐祈祷，多啲嘅时间去交通，多啲嘅时间喺主嘅里边互相去交流。神咁即系慢慢啊，慢慢啊，又藉住我哋见到嘅。一啲靈恩嘅教會嘅嗰啲嘅問題，又見到一啲弟兄姊妹一啲嘅問題，係甚至即係我哋去開嗰間教會咧，其中一個牧者就因為佢一啲嘅經歷，同主嘅牧師之間咧發生有啲嘅衝突。佢嘅經歷主要咩咧？就係佢要求全教會有一次講到，全教會嗰啲弟兄姊妹咧將嗰啲毛公仔冚棒都踢走，因為嗰個係魔鬼嚟嘅，係撒旦嚟嘅。哇！係因為咁樣咧，就帶嚟一個震動。咁藉住呢個震盪咧，後來傾起咧，原來先知道。他就同一个小蚊仔赶鬼，赶嚟赶去都赶唔出，直至到有一次咧，佢就叫佢屋企人咧，就话呢个小蚊仔平时玩开咩公仔嘅，即系嗰啲 toys 啊。然后嗰个母亲咧就攞晒啲嘢出嚟，而特别其中有一个 toy 系佢最中意，晚晚瞓觉揽住嘅。哇！当佢知道咗之后咧，然后就叫佢劈咗嗰啲嘢，然后跟住咧就按手为个小蚊仔祈祷，按完之后嗰个人好翻，即系个细路好翻啊。咁佢就得出一个结论，所谓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什么呢？那些毛公仔是魔鬼来的。每一次赶鬼就要赶魔鬼的这样。透过这些东西呢，就给我们的同工都知道这个不善用这些恩赐。太快将自己的所谓预言啊、知识的言语啊、那些东西来到用出来，当正那个权威的时间，那个危机在哪里？所以我们在一段的时间呢，我们开始稍微有一个回转。回反省的机会，是藉着这个反省，神就开始将我们的注意力呢再摆回去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上面。好了，但是我都感谢主，因为藉着那次的经历呢，都给我们看见原来小组呢不是翘埋手脚你可以搞定，小组其实是更大的代价，是更多的努力，
是更多的时间，是更多的委身，这个是小组，是更加的埋身。所以他们回到来的时间，他们都开始更加清楚，其实成功的要素不是那么简单的，是有很多东西造成的。跟着下来，受训的同工，我们就鼓励他们去在未实行的这个团契那里来分享，然后跟着个别的团契就开始选择团模式了，然后教会就定下一些大前提给过每一个团契。这些大前提呢，我都鼓励大家在你们教会实行小组的时间一定要定立的。这些大前提包括到什么呢？第一，我们的信仰的守则。我们自己教会来讲，我们不是灵恩的教会，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就要讲得很清楚，我们自己对圣灵的各个看法，对圣灵的恩赐的看法，有哪些是相对的我们可以开放，但是有哪些地方我们会有保留的，我们会讲得很清楚。好像对方言的本身，我们是不容许会众在一个聚会里面来用，但是他们自己私下用，这个是他们的问题，我们不会禁止。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一些的守则。第二方面呢，是需要平衡。这个平衡的意思呢，就不能够一面倒只是做他们自己的事，而忽略了整个教会的发展。这个平衡包括到什么呢？是包括到我们怎样去定期的接受一个主学，或者是我们叫做 church school 的训练系统的真理的装备呢？不是只是小组就搞定了，他们需要一个全地的真理的装备，他们需要一个平衡。另一方面呢，就是其他的侍奉的参与、招待啊等等啊嗰啲，我哋盼望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嚟到去总动员嘅参与呢啲嘅侍奉，以至到教会唔会因为咁样嘅缘故，冚唪唥各自为政散散平衡，要注重嗰个奉献，注重我哋个人嘅灵修、个人同神嘅关系，注重小组嘅生活，又注重整个教会嘅大体整体嘅发展。嗱，呢个系平衡嘅方面。然后跟住第三，我哋要睇到有一个嘅原则好紧要。就是我们实行这个小组的时间，我们要跟每一个团契的导师讲得很清楚，每一个小组的组长讲得很清楚，这个小组是要增长的，这个增长一年或者两年是要 double 的。这个是我们自己要觉得的，小组要成功，这个的目标是绝对不可能忽略的。如果这个小组没有一个增长的目标的时间，整整下会变成一个社交，整整会变成一个 inner group， 只是关注自己，任何外面的人进不到去的，会排斥外面的人。这个小组需要增长，它就需要有机会去容纳到外面的人入到来，直至容纳外面的人入到来，以至到得救的人数增加，而得救的人数增加了之后，它就可以继续不断去膨胀去增长。或者我们试一试看看一些增长模式给大家来到看一看怎样增长法呢？这样第一种的模式我们叫做细胞分裂的方式，大家看到吗？这个细胞分裂的方式是这样，最初期第一年他们是有一个小组，组长带着一个副组长，下面大概有2、4、6、8、10个组员，最多是12人，即是我们一组里面最多是12人，我们希望不超过12人。好了，当经过一年的时间之后，他们出去传福音，他们出去见证，经过一年的时间之后，他们发觉到信主的人已经有温上下了，然后就一分为二，组长带着一班人在当中选一个来做副组长，新的组长出来了，他就带着他，另外就有些新血补充了，然后有四个旧的加入在这个组的里面，组成一个新的组。而个副组长现在就变成组长了，他就另外陌生一个弟兄或者姊妹来做他的拍档，来组成另外一组。我们叫这个做是细胞分裂的增长模式。这种模式有它的好处，亦都有佢嘅问题。好处喺边呢？好处就系唔会成为一啲嘅 inner group 啊，或者我哋叫佢做一啲保护自己嘅嗰啲嘅小组，人哋打唔入去嘅嗰啲。我俾个目标，佢每年都要分嘅，每年都要分。佢就变咗趁住呢一年嘅里边，继续不断去建立更多嘅人，同埋咧佢识嘅人咧会越嚟越多嘅。第二，我哋觉得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呢，就是那个增长是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动力的时间，就变成他们增长会越来越快。第三呢，建立更多的人会出来侍奉。但是有一个不好处，我发现在中国人的教会里面是比较困难一点。不好处在哪里呢？就是中国人是需要一段长一点的时间，然后才会建立到彼此的信任，建立到彼此的委身，会建立到彼此能够透明，即是互相可以透明的来到将我们自己里面的内心世界去分享。 而这种的关系呢，我们是不想断的。就是当一年的里面小组已经建立了一个关系，你真的将它拆散呢，对他来说很残忍的这件事。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们就考虑到第二种的模式。这种的模式是怎样的呢？这种的模式呢，就是我们有一组的人，这一组的人在这里。咁呢一组人嘅当中咧，有几个已经有一个组长，佢有一个副组长，但系有啲系 potential 嘅组长嚟嘅，我哋就将佢点咗落嚟。好啦，呢一组人，佢哋系继续不断仍然有聚会嘅，即系个小组唔变嘅。但系咧，系当佢哋聚会到大概一年两年嘅时间之后，佢哋开始出外传福音啦，传到咁上下有人信啦，就好似宣教嘅方式啊，宣教嘅模式。将嗰啲人咧嚟到猜出去，呢、这个猜嚟呢度，呢、这个猜嚟呢度，猜咗两 pair 出嚟，吓、啊，而猜咗出去之后咧，就变咗一组变成三组。嗱、啊，呢、这个就系我哋嘅其中一个模式，门训嘅方式咧，我哋系用一种咁样嘅模式喺度嘅，吓、啊，即系换句话嚟讲，大组始终唔变，呢一组嘅人可能每个礼拜仍然有聚会嘅，但系每一个聚会除咗佢哋自己本身有个 support 之外咧。一个礼拜另外一日的时间，另外一段的时间，他们是出面去牧养其他的时间。初期来讲，我们就想着就是有负担的人才出去。整整下的时间，我们发觉到有一个好处，有可能在这一组人的里面，我们将它 pair up 去，两个两个一组，两个两个一组。每个人有一晚都是出去做事的。OK? 或者有些是三个人的，没有五绝对的，有些是三个，有些是四个的。每一晚啊，每一个礼拜有一晚，佢系出去嚟到去啊一个 outward journey， 有得付出嘅。但系每一个礼拜亦都有一晚俾佢哋有一个 inward journey， 系佢哋自己本身得到一个培养。各位弟兄姊妹，喺我哋教会嘅里边，有一啲嘅人咧，佢哋开组唔系一组嘅。我好欣赏我哋当中有啲弟兄姊妹，其中有啲我知道开成四组嘅，即系佢喺我个嗰个 call 嘅里边，我继续不断有时间同佢哋一齐。两个礼拜一次，但是他自己牧养的组有成四个咁多，哇，真系犀利！一年可以几倍嘅增加嘅，可以快得好犀利。嗱，我就鼓励大家咧，即系将来喺你哋小喺你哋教会嘅当中，你哋实行嘅时间要好小心。我快到有一段嘅时间，我哋系硬性规定一定要一分为二，结果就好多人咧就怕咗嚟嘅，唔敢嚟嘅。但系当我开始俾一个各种唔同嘅模式俾佢选择嘅时间咧，佢哋感觉到咧会比较上容易去接纳一啲。所以按照每一个不同的教会的需要，我觉得我们需要厘定我们自己那个的目标和方向，应该怎样来做呢？你们教会有你们自己教会的情形的。这个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到的那个增长的模式。OK。而跟着呢，除了要增长之外，我们都是要求那些同工，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这个你不一定要跟的。我哋教会要求每一个嘅同工嚟到我哋教会里面牧养嗰啲嘅小组团体，一年嘅里面佢要 double， 一年 double 或者两年要 double， 而两年之后咧，佢需要两个团契两个团契嘅出去做乜嘢？直堂，佢哋需要做呢样嘢。OK， 嗱呢个就系我哋所睇到嘅。而跟住最后一样咧，我哋会睇到佢定立一个集体训练嘅课程啊。而家我哋咧就定咗，都系好初型，所以好多嘢喺选定当中。每个月的第四个礼拜二晚上祈祷会之后呢，是一个集体性的组长训练，全教会的组长冚唪唥在一起，我们有系统的训练他们怎样去辅导那些精神有问题的人、怎样去为人的代祷、属灵的领袖的要素、或者气质、怎样去带祷等等，会有一个很 specific 的训练课程，逐一逐一来到给过他们的。我们需要一个计划的组长训练，不是只是给那些导师带着组长各自为政，教会都要有一个整体的训练，以至到整个教会是比较 unified 一点。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东西，我希望这一部分呢解答了，就是其中一些在我一个团契的模式里面怎样去演变的，到底那个过程是怎样呢？我希望解答到这一方面的问题。下个礼拜三回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去分析其他的问题。我会 跟大家来到讲，还有一部分的东西会跟大家来到讲的。我希望今天的时间呢就到这里为止。我们感谢主带领了我们今朝的时间，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用得着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一起的起立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知道我们的心 为到你自己的教会是何等的迫切。我们迫切的期望我们教会里面能够生生不息的培育更多的领袖出来，见到我们教会更快的可以增长。主耶稣，因为这样的缘故，求你怜悯我们香港的教会，也求你继续不断给我们更多的机会，能够摸出一条的出路给我们个别的教会，以至到直接闯出这条的出路，我们见到你的国度能够更有效的拓展，更多的人被你建立。主啊，帮助我们，我知道不是靠着我们的方法，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不是靠着我们的经历，是靠着圣灵你满满的浇灌我们，所以我们继续不断被你的灵充满，我们才能够真正完成到你交付给我们的使命。求主帮助我们悦纳我们今朝向你所摆上，悦纳我们所听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象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叫无数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你致电2409-1233，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gnci.org.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给你。